感谢神，我们今天晚上还是继续来查考，一起来思想出埃及记20章第一节到第17节的经文，还是十诫。我们继续来思想十诫。那么我们今天会一起来看第8条诫命和第9条诫命。那么我们弟兄姊妹还记不记得我们上一次礼拜五晚上我们查考的是哪2条诫命啊？第6条和第7条啊。那么第6条诫命是什么？不可杀人。第7条呢？不可奸淫啊。就是很多很多的基督徒弟兄姊妹他们一般不说是具体的不可怎样不可怎样，他们会说第几条诫命第几条诫命。我以前都总记不住的啊，第一条诫命是什么，第二条诫命是什么，特别是到后面啊，第5第6第7啊，有时候啊不知道哪个是不可奸淫，哪个是不可偷盗啊，有时候这样。其实有很多很多弟兄姊妹他们是记得第一条是什么，第二条是第三条第四条是什么。以前在美国许许多多的学校啊都会把这十诫贴在这个教室的墙上面啊。现在有些学校，现在在美国有些学校已经开始恢复了，已经开始恢复把十诫贴到教会的墙上面啊。我们贴到教室的墙上面啊。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出埃及记20章啊。我们还是一起来读出埃及记20章的第一节到第17节。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大屏幕，一起来读出埃及记20章第一节到第17节。第一节起，神吩咐这一切的话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祭邪的神，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3、4代。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发慈爱，直到1000代。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因为妄称耶和华名的，耶和华必不以他为无罪。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6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但第7日是向耶和华你神当守的安息日。这一日，你和你的儿女、奴婢、牲畜，并你城里寄居的客旅，无论何工都不可做，因为6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第7日便安息。所以耶和华赐福与安息日，定为圣日。当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不可贪恋人的房屋，也不可贪恋人的妻子、奴婢、牛驴，并他一切所有的。啊，感谢神，我们经文就读到这里，我们来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把你的话语借着圣经赐给我们，感谢你赐下圣灵来到我们的心里，来带领我们来思想，来明白圣经的话语，也愿圣灵将圣经的话语刻在我们的心板上面啊，带领我们前面的脚步，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啊，在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当中，我们会看见当上帝颁布诫命的时候呢，上帝特别说在出埃及记20章的第6节说，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发慈爱，直到千代。所以守上帝所颁布的诫命是对上帝爱的一种表达啊。如果我们说爱神爱神爱神，那我们就要守上帝所颁布给我们的诫命 啊，如果我们说口里说爱神和爱神，我们口里说爱神爱神，但是我们的行为上面完全不遵行，完全不理会上帝所颁布的诫命，那我们其实对上帝根本就没有爱，啊，根本就没有爱。所以今天有很多的基督徒都说自己爱神爱神爱神，但他们心里有没有贪婪呢？很多时候还是有贪婪，就违背第十诫，啊，不可贪恋不属于你的。那么，有没有犯奸淫呢？耶稣说，人在心里有淫念，啊，就等于行为上犯奸淫。所以今天很多的时候，就是爱神这句话呢，对于有时候我们就把它说的就是太容易了，啊，我相信许许多多的基督徒都说啊，我爱上帝啊，啊，我爱上帝啊。但是呢，上帝说什么呢？上帝说，如果爱他，就要遵行他的话语，就要守他给我们的诫命，这是爱上帝。所以我们常常说，主耶稣所颁布的大使命，我们往往就是，记得前半部分，就是要把耶稣的名要传遍地极，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那大使命的后半部分呢？凡主耶稣，教训我们的，凡主耶稣吩咐的，我们都教训人遵守，啊，就是要让人成为耶稣的门徒，这才是真正的大使命。所以今天很多人都说啊，我是信神的，我是信耶稣的，但是呢，有没有去遵行耶稣的教训呢？有没有去遵行上帝所颁布的诫命呢？其实事实上，很多时候我们都忽视了这一点。很多人说自己是爱上帝的，但他不一定是上帝的门徒，他不一定遵行上帝的话。所以在出埃及记20章第6节，当神颁布诫命的时候，神特别说，出埃及记20章6节，神上帝特别说，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发慈悲，直到千代。所以爱上帝与守上帝的诫命是牢不可分的，不可能你说我爱上帝，但是你完全不理会不遵行上帝的诫命，那你这个爱根本就不是爱啊，这也是雅各说的，这种信心呢，这是你对上帝的信心，也根本就不是信心。所以上帝从来没有把人对他的爱好像就是一个很空洞的一个表达，没有，上帝给人有具体的要求，怎样来爱他，怎样来爱他啊，守上帝的诫命。所以十诫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啊。我们今天就接下来思想十诫的第8诫和第9诫。我们还是简单回顾一下，第一个部分就是前四条诫命谈到人应该怎样的去爱上帝，那么后六条诫命呢谈到人应该怎样的彼此相爱，所以整个诫命的根基就是一定是出于爱的，一定是出于爱。所以在旧约时代的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遵行上帝的诫命，但是他们完全违背了上帝的诫命，他们从外表行为上好像是在遵行上帝的诫命，但是他们不是出于爱神爱人的心去遵行上帝的诫命。所以道成肉身的上帝主耶稣来到世上就说他们是假冒伪善的人啊，他们在行为上的那一切在上帝的眼中事实上没有遵行上帝的诫命，相反而是违背，因为他们做遵行这一在外表遵行这一切的诫命不是出于爱神和爱人的心。所以当我们来思想十诫的时候，我们要知道我们是怎样来真正遵行神的诫命呢？只有出于爱神和爱人的心才能够遵行这样上帝的诫命啊。在我们上一个主日我们思想那个5000两、2000两、1000两银子的那个耶稣讲的那个比喻，那个1000两把那1000两藏起来那个仆人，他看上去好像是很敬畏他的主人，但是这种对他主人所谓的敬畏是被上帝不喜悦的啊。圣经也说，就是你信神是一位不错，鬼魔也信，却是战惊啊。所以当我们要思想上帝颁布的诫命的时候，我们要知道根基是爱啊。如果我们没有爱，我们去遵行这些诫命，那我们就赶紧要反省我们自己，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些啊，我们是不是出于爱神爱人的心。那么我们今天来思想第8条诫命，不可偷盗。不可偷盗呢，我相信今天很多人说，哎呀，这条诫命跟我没有关系啊，我从小到大没有偷过东西啊。很多人可能会这样想哈， 但是呢，马丁路德说什么呢？马丁路德说，据他观察呀，他发现这个世界不过是一个无边无际的贼窝。他说这个偷盗是这个世界上最大的行业。马丁路德说，偷窃是这个世界上最大的行业。他说这个世界全部都是贼窝。马丁路德为什么会这样讲呢？啊，所以我们要思想这个偷盗到底是什么意思？是不是我们好像啊，我们都没有犯过第八戒，我们都没有偷东西？那么，圣经曾经在路加福音15:59，主耶稣说过：“我告诉你，若有半文钱没有还清，你断不能从那里出来。”啊，所以欠债不还，在上帝眼中看是非常严重的罪行。那么，对于今天的现代人来说，我们欠债是非常寻常的，非常寻常的。我们基本上都有债务啊，无论是什么债务都有债务。但是呢，主耶稣说，你若有半文钱没有还清，你断不能从那里出来。所以欠债不还也是一种偷窃，欠债不还也是一种偷窃。为什么呢？因为你偷欠了这个物品的主人使用这个物品的权利。就这一段时间，比如说我从你那借了东西，我从你这借了东西，我不这个东西无论是什么，我这段时间不还给你，那么这一段时间这个物品的主人使用这个物品的权利就没有了，就没有了，就被你偷窃走了啊。所以还有，那么马丁路德说，偷盗是什么呢？偷盗包括一切使别人的利益受损而使自己的利益增长的每一件事情。就是偷窃，就是使别人的利益受损而使自己的利益增长。所以不可偷窃，简单的说，不可拿不属于自己的东西。首先我们知道什么是东西，什么是东西。那么我们今天很容易偷什么呢？啊啊，时间啊，对啊，比如说我上班，我应该8小时好好工作，结果我8小时溜出去买菜，溜出去干我自己的事情啊。那么当然时间，还有就是很容易我们偷窃名誉啊，偷窃名誉。哎，我跟那个人很熟啊，啊，我跟谁很熟啊。然后还有就是你像以前这个犹太人就偷窃亚伯拉罕的名誉，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其实亚伯拉罕的信心跟他们没有关系，他们应该自己也要有信心。然后很多时候就是就是没有对等。什么意思呢？在旧约申命记25那里告诉我们，就我们不可以家里不可以有两样的砝码。就是别人付出，别人给我这样的一个付出，我有没有真正的等价值的就是给他。那么今天很多就是很多时候就是人们利用那种有些人在信息上面的一些缺乏，就是去谋取暴利其实这个东西的价值是很低的但是呢有些人不知道，结果他利用这种信息上的缺乏，他去谋取暴利。其实我相信大家在这里看到很多这样的现象。我刚来到美国的时候，我也是感到很不理解哈，就同样的商品同样的服务，在不同的地方这个差价是非常大。然后就上一个礼拜我碰到一件事情，就是我的车有问题，我的车空调有问题，然后我要去修嘛。然后我去了2个修车的地方，都是告诉我，哎呀，你这个问题很严重，你要么就换这个，要么就换那个。然后两家给我的这个解释都不同，但是报价呢是非常相似的，一家报了700多块钱，一家报了600多块钱。后来我一看，哎呀，我说我宁可忍了，我都不想花这么多钱去修空调。结果后来我自己到 YouTube 上去查了一下哈，结果这个问题4块钱就解决了。我自己花4块钱就解决，很简单哈，这个东西非常简单。后来我觉得这 这按照圣经的，这就是偷窃，因为他利用我的信息，不知道这个信息我不知道，然后他非常的清楚这个东西的价值到底是多，他非常的清楚。然后呢，他如果说他赋予一个高附加值的服务也可以，但是问题是也没有高附加值的服务啊。然后他如果一开始就告诉问题出在哪里，然后我帮你来弄，我收多少服务费，这个好，完全没有问题。但是他给我的是错误的解释，他说要换这个零件，换那个零件，其实这些东西都不用换的，很小很小的问题。我碰去了两家都是这样，然后我去到第三家，第三家也是劝我要怎么样，反正这种事情我相信大家都会亲身经历到。那么最严重的是什么？我们有没有这样去对待别人？这是最严重的啊！别人或赞助或跌倒，他自有他的主宰，但是我们有没有就是利用这种啊信息上的优势，我的知识上的优势，我知道这个东西的价值，或者说我赋予它多大的这个服务，我知道，然后是不是很诚信的去对待别人？如果没有的话，这就是偷窃，就是一切使自己的利益增长，使别人的利益亏损的事情，就是偷窃，啊，就是偷窃，就是不是真实的，啊，不是诚信的。那么，我们刚刚谈到有时间上的偷窃，有这种不对等的交易上的偷窃，就是两样的砝码，你有两样的砝码，你对行家。比如说来了一个行家修车的，是个行家，你对他是一套砝码，你对一个不懂的，比如像我这样的完全去不懂的，你对他又是一套砝码，那这个上帝要审判的。你不要用两样的砝码啊，你要公平做交易，公平对待人。那么欠贷不还也是非常非常要注意的问题。然后偷窃别人的名誉啊，偷窃别人的名誉就是啊，当然剽窃就是这样的了，那是别人的文章啊，那是别人的成果啊，拿过来啊，这都是这个。那么还有一个也是我们忽略的，就是说呢，有些东西呢我们不知道它的主人是谁，但是它并不表示它没有主人，但是你就不要占为己有啊，你就不要占为己有。有一次我带冯爱玲到那个 playground 去玩，后来我在地上捡了一个小戒指，后来拿回来给冯海玲，后来冯海为这个事情说我很多很多次，啊，说了很多很多次，就是一个小塑料的嘛，一个人说我很多次，就说，倒不是说这个东西真的是属于谁，或者是别人可能就丢掉，但是给孩子造成一个很不好的一个影响。那我的孩子长大了，他就认为这个东西，只要他不知道这个东西主人，他就可以拿，这会给我孩子造成这样的影响，那是非常可怕的事情。那如果你到外面看见任何东西，你觉得这个东西像是没有主人的，我不知道是谁，你砰抱回家，那是非常非常严，有可能是非常非常严重的罪行啊，所以你不知道这个东西是谁的，你要么就把它收起来放到这个什么lost and found 啊，或者是怎么样，就是只要不是你的，不属于你的东西就不要拿，不属于你的东西就不要拿。还有一个呢，马丁路德对偷盗他还有一个定义，他就是说占便宜的行为啊，占便宜就是尽可能的让我的利益最大化，让别人的利益最小化，就是尽一切努力要做这件事情。那这个就其实这个就是，这其实就是一种贪婪啊。你如果推到极致的话，就是你想偷别人的，或者你想抢别人的啊，我自己在这个事情上我是吃了大亏的，啊，但是还没有造成很严重的后果，因为我那时候刚来美国嘛，刚来 Nampa， 那个时候我不太懂，因为在中国我们都要讨价还价的嘛，就是买一个葱我都要去跟人家还价，降个几分钱，就是不是自己没有那个钱，而是就是想尽量的攫取，尽量的让自己的利益最大化，让他的利益最小化，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很不好的习惯。结果我把这个习惯带到了美国来，到 Nampa， 有一次还是我的车有问题，因为我知道大家都我买二手车嘛，那也不是严重的问题啊，还是我的车有问题。但那个时候我就找人来修，结果那个小伙子过来修呢，他报价就是200块。后来我就出于我这种习惯，我就说你180可不可以？跟他还20块价，哇！结果那个小伙子非常的生气，非常的愤怒。然后我就感到很震惊，你知道吗？因为在我看来这件事情很正常嘛，你报个价我还价， 但是那个小伙子就觉得受到了极大的侮辱，就说你是不是说我是骗子？后来我说我没有说你是骗子啊，但是他认为我在说他是骗子，因为我在质疑他报出来的价格是不诚实的价格，所以我要还。后来最后我看他生那么大气，后来我说算了，就200块，结果200块他也不修了。后来我说220块修，他不修了，走了。后来很感谢神，很感谢神。后来我才知道，人家没有打我就算不错了。所以我想说的就是什么呢？就是马丁路德说，就是很多的时候，因为我们人都有自私的天性呐，这是我们的一个罪性，就是我们想尽一切办法，就是我的利益要最大，别人的利益要最少。所以这个其实是很容易到一个很可怕的一个倾向。如果你过分这样去追求的话，其实就是一种会变成一种贪婪，其实就像我就像我以前在中国菜场上去买菜，一颗葱我都要去跟人家还价，我是不是真的那么穷呢？不是的，这只是一种很不好的一种让自己的利益最大化、让别人的利益最小化的一种习惯。所以，不要就是竭力的去这样做。那么不可偷盗，还有一点就是我们也往往容易忽略，别人当得的就要给他。就像我刚才说的，人家来修车200块，其实是很公道的价格。我心里也知道，他也没有多开，200块钱嘛，他也没有多开高，但是我还是想不给他，啊，那么。不可偷盗，我们要的就别人要当得的，你要给，你不给，其实你就是偷他的。但在《生命记》24:14-15，困苦缺乏的雇工，无论是你的弟兄，或是在你城里寄居的，你不可欺负他，要当日给他工钱，不可等到日落，因为他穷苦，把心放在工价上，恐怕他因你求告耶和华，罪就归你了。所以你当给人的，你就要给人，不要拖欠他的，而且要按商定的价钱，要合理的要给他。那么当给人的就要给人，你如果不给人，你就是拖。那么现在其实有很多人是很诡诈，就是我知道，就是有人跟别人打工，结果老板拖欠他很多钱，然后。他就一直这个钱就要不回来，后来甚至这个老板来陷害他。这一切事情圣经都说了，如果我们这样去对待别人，恐怕被我们欺负的这个人，他向我们来求告神，他向上帝申冤，那上帝就要追讨我们的罪了，这是非常非常可怕的事情。所以在罗马书13:7，这个经文我们大家一起来读一下，我觉得这段经文非常非常的重要。罗马书13:7起，凡人所当得的就给他，当得粮的给他纳粮，当得税的给他上税，当惧怕的惧怕他，当恭敬的恭敬他。这是非常非常重要，这对于一个基督徒的世界观价值观来说，这是非常重要。你当恭敬的，你就恭敬他；当惧怕的，你就惧怕他。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是顺命的儿女。当然，我们不是没有正义，不是不分善恶。我们只要是不违背上帝真理的事情，我们愿意主动的把自己权力放下。因为我们主耶稣基督就是这样。他是至高神的儿子，他与神同等，但他主动的把他自己的权力放下。很多时候就是我以前我们教会有一些年轻人呐，他刚刚毕业，或者是刚刚找工作，或者刚刚独立走向社会我都鼓励年轻人要把这段经文要非常的记住不要亏负人家不要亏待人家，人家当给的就要给，哪怕你是给他你的劳动，给他你的辛苦。你的领导，你的权柄，当尊敬的要尊敬，当顺服的要顺服，当惧怕的人甚至都要惧怕。所以这就不是不偷窃，这个为什么是不偷窃呢？就是这东西是人家的，你如果不给他，你就是偷他了，你就是偷窃他了。那么不可偷窃，更重要当然就不可偷窃神了。 那么人能够偷神什么呢？啊，偷属于上帝的荣耀，啊，荣耀是单独归给神的。但是人最想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把这个荣耀归给我们自己，这就是人造巴别塔，啊，要传自己的名。人最要偷上帝的，就是要偷当归给上帝的荣耀，啊，无论你采用什么样的方式，啊，有人用这种在世界上成功啊，这个建立自己的威名呐，啊，就好像尼布甲尼撒王一样，啊，在这个世界上建立自己的威名，这大巴比伦都是我造的，啊，还有些人呢。就像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通过一种宗教上的敬虔，啊，如果宗教就是宗教上的一种形式，来让自己好像很得荣耀。他们所以他们祷告要在路口，他们奉献要吹号，这他们做这一切是干什么呢？就是要偷窃当归给神的荣耀。他说我要得荣耀，我要得荣耀。你看我是最虔诚的人，我最敬虔的人，我要得荣耀，啊，所以这是非常可，这就是偷窃。人偷上帝的，偷上帝当归给上帝的荣耀。那么在诗篇115篇第一节，耶和华，啊，荣耀不要归于我们，不要归于我们，要因你的慈爱和诚实归在你的名下，啊，那个，但是很多时候我们现在就啊，荣耀要给我，荣耀给我，嗯，对于小孩子呢，我们现在就是谈到教育哈，对对，很多人就说有一种方式，对小孩子你就要鼓励，就要表扬啊，这才是正确的，这个教育方式。我承认对于小孩子是这样的啊，因为你不可伤了他的志气，对不对？这个圣经也有说你不可伤了孩子的志气，但是我们不能总做小孩子啊，我们要长大成人呐，啊，我们要吃干粮啊，我们不能说我听不到表扬我就不服侍了啊，我听不到表扬得不到荣耀得不到称赞我就不去工作了，我就不去上班了，不可能是这样的。因为有责任，我们要承担我们的责任啊，就像使徒们，当他们传福音的时候，他们从来没有得到来自于人的很多很多的赞誉或者很多很多的掌声，他们得到的都是来自于人的逼迫、谩骂啊，说他们是疯子，说他们喝酒喝醉了。早期教会他们都是这样，但他们还是要传呢，啊，还是要，他们听不到任何的表扬，听不到任何的称赞，但他们还是要做，还是要服侍啊，因为他们成熟了，圣灵在他们的心里。他们在不再是像婴儿一样，就是一定要被掌声驱动啊，被称赞声驱动，那是小孩子。你长大成年人了，这些当然有很好了，但是没有，我们还是要做啊，我们还是要服侍，还是要遵循上帝给我们的使命。我们不是为了去追求荣耀去做这些事情啊，当然了，也不是说我们没有荣耀，我们有荣耀，那是上帝主动的把他的荣耀跟我们分享，上帝主动的把他的荣耀跟我们分享，但是呢，我们不要自己去抢，自己去抓，啊，上帝他愿意把他的荣耀跟我们分享，但是上帝把他的荣耀跟我们分享，与我们自己去抓、去争、去要，是完全不同的，是完全不同。以前有一个电影哈，叫做《满城尽带黄金甲》。大家可能都没有看过，周杰伦演的，还有周润发演的，当然那是个古装片啊。他讲那个小皇帝要抢他父亲的王位，结果那个父亲呢，周润发对周杰伦说什么，就说这个王位本来是给你的，但是你抢就不对了，你抢就不对。我觉得上帝的荣耀也是这样，上帝慷慨的上帝，上帝愿意让他的儿女分享他的荣耀，这就是我们今天为什么能够与神同工的原因。我们能与神同工，我们能在教会里服侍，不是我们能做什么，是上帝愿意与我们分享他的荣耀。但是如果我们来服侍，我们是要得荣耀，那个就完全不一样了，是两件事情啊。所以不要偷窃上帝，不要去偷窃归给上帝的荣耀。那么第二个呢，圣经也说，如果我们在十一奉献上的事情啊没有忠心，那就是偷窃神。马拉基书3:89，人岂可夺取神之物呢？你们竟夺取我的供物，你们却说我们在何事上夺取你的供物呢？就是你们在当纳的十分之一上和当献的供物上，因你们通国的人都夺取我的供物啊，咒诅就临到你们。所以这圣经确实说，人在这件事情上是可以偷上帝的。 甚至可以抢上帝、夺上帝，啊，就是你当献的没有献上。但这个呢，我们要特别的说，是不是上帝要这些呢？不是的，因为这地上的一切都是属于神，尤其对于新约的基督徒，我们就已经不是十一奉献，我们是把全人都要放在祭坛上面啊。但是我们要知道，当时这些贡献结果最终到了谁那里呢？到了祭司、利未人和城里的寡妇和孤儿身上了，因为这些人是在以色列民当中没有产业的。所以并不是说上帝贪婪，上帝要把这些东西剥夺，不是的。因为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没有人去管那些人的，没有人去管那些孤儿寡妇，没有人去管那些利未人。虽然上帝给以色列人有这样的诫命，但是我们知道以色列人是长期的征战，利未人是常年的是流离失所，因为他们在地上，在这个支派当中他们是没有产业的。所以你会看到四世纪啊，这家里收位，这家来了个利未人收留了，那家来个就收，他会有这样的事情。其实那些利未人很可怜，那些利未人就像今天的这个 homeless 一样，他们没有受到稳定的供应，虽然有这样的诫命，但是以色列人常年是不遵行的，但是也没有，这些人也没有人去怜悯他们，孤儿寡妇啊，利未人，这个没有人去怜悯他们，所以上帝要颁布这样的诫命。当然，但是这个呢是让我们不要去偷的一个最好的办法啊。我们等一下我们就会说怎样做到不偷呢？其实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容易偷，我们要占便宜啊，我们要该给别人的不给啊，这种东西在每个人的心里或多或少都会有。那我们怎样去避免这样，我不要做一个偷窃的人呢？当然第一个就是要知足，要知足啊。提摩太前书6章68节，然而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力了，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也不能带什么去，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啊。我还记得那好多好多年前，好多好多年多年前，我们那个时候我们跑到一些豪宅区啊，就是一些假期啊什么的，就是去公园里玩，人太多了嘛。那在中国大陆去公园玩人太多，然后我们那时候就很聪明，我们去到豪宅区，都是别墅啊，风景非常好。我们去到那里，其实那里比公园好玩很多啊。然后我们到那里去玩，然后那里人很少嘛，我们去到那里，哇，我们就哎呀，这里好好啊，这里好好，这里好好。然后但是多多少少就像这里说的，就是忘记了以自己已经拥有的为满足啊。然后但圣经提醒我们，我们怎样不是想办法去占别人的啊，去偷别人的，我们首先要知足，有意有时就当知足。那么第二要给，要给。以弗所书4章28节，以前偷窃的不要再偷，总要劳力亲手做正经事，就可有余分给那缺少的人。所以以前他为什么偷呢？他肯定觉得自己不够他才去偷，对吧？他觉得我不够啊我才去偷。但他后来他圣经对他就什么呢？你还要去给别人，你就不会再去偷了。你要去给别人，你就不会再去。所以这就是上帝为什么要让我们奉献，上帝要让我们给予。你给予的时候你就不可能去偷了，你不可能一方面奉献一方面要去偷，那不是精神分裂吗？当然可能有这样的人，但是这样的人我觉得就更可怕了啊。就是你奉献，你给予，你就不会再想去偷。这个在我身上，我真的是可以，我身上是有这样很大的一个转变。我以前是很贪婪的人，非常非常贪婪。我以前跟大家举过很多我小时候的例子啊，家里其实也不穷，但是去捡废铜烂铁卖呀，甚至偷废铜烂铁去卖呀，其实也不穷嘛，就是想存呐，就是想存钱。看到我那个小存折上，哇，钱越来越，心里很高兴，就是这样。但是后来慢慢的，我怎么样从这个捆绑当中释放出来呢？当然感谢神啊，神给我一个很好的妻子啊，他一直来帮助我在这件事情上面。然后后来我发现，后来有一天我真正开始奉献了，我就说哎呀，我奉献的都远远不止这些，那我何必去争这些东西呢？我奉献的都远远比这些多，那我还争这些东西干什么？还抢这些东西干，要这些东西干什么？后来当时我的那些同事，我还在公司上班，我那些同事都认为我非常的有钱，因为我不像他们那样去一点利益就争呐、啊，一点利益就一定要经，没有像他们那样。结果他们得出一个结论，就是你一定很有钱。 然后他们也都知道我的收入是多少嘛，然后他们就得出一个结论，就推了一下，他们很聪明，那你的老婆一定很能赚钱，所以你是这个样子啊。所以其实富有跟你拥有多少没有关系啊。有些人很就是物质上很富有，但是他很贫穷，你有时候看的都于心不忍呐、啊。哎呀，怎么把自己的日子过成这个样子？其实不是他没钱，他就是把自己的日子过成这个样子。有些人呢，你觉得哇，你觉得他好像很心里很有平安喜乐，他好像一直不窘迫的样子，但并不表示他好像物质上极大的丰富，他很可能就是这个人，他是一个有奉献习惯的人。他有奉献的习惯，他一定就是一个很慷慨很慷慨的人，这些生命会慢慢有改变。所以怎样不偷窃呢？第一个要知足，第二个要给予，你要开始操练。刚开始肯定是不容易的，但是你慢慢养成这个习惯，你后来发现这个真是感谢神，生命得到极大的祝福啊。那么当然最重要就是你要爱人如己啊，你爱人所以你才愿意给人啊。你不爱人，你给那也没有意义，那完全没有意义啊。所以罗马书13:8-10，凡事都不要亏欠人。其实亏欠人就是偷人的，就这个东西应该是属他的，但是你扣的我不给，那你其实就是抢，就是占有了应该属别人的东西。凡事不要亏欠人，该给他就给他唯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因为爱人的就完全的律法，像那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贪婪，或有别的诫命，都包在这，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了。爱是不加害于人，所以爱就完全的律法。其实，爱是不加害于人这句话好像很多余哈，但是如果我们仔细去思想，其实不加害于人都很难做到了，都很难做到了。什么叫不加害于人？就是我尽量的剥夺你的利益，让我的利益最大化。简单的说，就像我以前跟人家拼了命的讨价还价，那个其实就是某种程度上的我要去剥夺他啊。就是爱是不加害于人，就是你再推广一下，就是你甚至愿意恩待人，因为上帝是这样恩待我们的，就是我们不配得的东西上帝都给我们啊。我以前感谢神哈，神让我碰到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牧者，就是 Steve 弟兄啊。过个下个礼拜我就去看他了。 Steve 弟兄以前在武汉，我们在一起他十几年啊。他其实并不是很富有，但是他去街边的买一些烤红薯啊，买一些东西啊，比如说3块钱的东西，他总多给别人个1块钱或者就他总多一点点，但也不是很多了，他总多一点，或者就是人家卖多少他就多少，不还价的，他从来不还价。我当时我就很震惊，我就说别人骗你了。他说骗我多少呢？骗我多少呢？结果他给我造成了很深很深的印象，对我生命有很大很大改变。就是说我们不仅不要去害人家，不要去剥夺他，我们甚至愿意恩待他啊。我们不是什么亿万富翁、大富翁，给他个100万、1000万，没有，那多一分、多一毛，或者这1块钱你不争了，你不跟他抢了，就是在一点点的事情上面，这完全就是给人带来很大很大的祝福。有些他后来史蒂夫在武汉有很多那种街边的小贩呐、啊，那些卖烤红薯的呀，手就是那些人，他都跟他是好朋友，所以。后来我看到他，我真的明白一句话，就是基督徒走到哪里啊，就留下基督的香气，留下基督的馨香。他我跟他在一起真的有这个印象，他真的到哪里留下的都是好味道。怕就怕什么，你到哪里人家想到你这个味道好难闻，那就糟糕了啊。爱是不加害于人，我们不要偷，该给人要给人，如果能恩待他就最好了，我们也应该去恩待别人。第二就第九戒，不可撒谎，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其实这句话就不可撒谎，很多人把这个重点呢放在陷害人上面，这个我们要特别小心。第九戒的重点是不可做假见证啊，第九戒的重点是不可做假见证，假见证会陷害人。那我解释一下，有些人把重点放在后面陷害人，所以有些人就说，我如果说一些话不害他，甚至对他有好处， 那我是不是能撒谎呢？还是不行，还是不行。因为他把重点放在了后面，他说我只要不害他，我说谎也可以，我说谎甚至对他有好处也可以。其实这不是这条诫命的意思，这条诫命就是你不可做假见证，因为做假见证会害人的，说谎话一定会害人的，一定会给人带来伤害的。所以你最明智的做法，你就从一开始你就不要说谎啊。我在这件事情上面我也犯过很多次的错误。我以前跟人家传福音总是跟人家讲啊，爱因斯坦是基督徒，牛顿是基督徒，什么什么伟大的人是基督徒，其实我也不是完全了解，我就把这些事情夸得很大，然后一跟他讲啊，多少个科学家全部是基督徒，其实哪有呢？没有。后来有一天我看了一个新闻报道，人家爱因斯坦的那个一封信，亲笔写的信，就是被人发现了，还拍卖很多很多钱。爱因斯坦他确实是一个无神论者。后来我看到这个我就很震惊，我就很害怕，我说我以前跟人家说的那些，那人家如果看到这个新闻，人家会怎么想我呢？人家怎么会想你们这些基督徒，你们这些基督就是撒谎，就是骗人呢？所以甚至有很著名的布道家都说，他说我为了基督的缘故，就是哪怕七分的我也给他说成十分。其实这也是很可怕的事情，因为你那夸大的三分，你万一人家哪天发现了看到了你那前面七分的真实，人家都不相信了，对不对？所以假见证一定会害到人，所以害不害人不是这一个诫命的关键，这个诫命的关键是你不要说假话，你不要做假见证，哪怕你认为假见证会帮到他，你也不要有这个侥幸的心理啊。你如果没有这样的智慧，你不知道怎么说，那你可以闭嘴，你可以闭嘴。就甚至比拉多审问耶稣的时候，耶稣很多时候他也选择闭嘴。我不是说耶稣没有智慧啊，不是说耶稣没有智慧，只是说耶稣给我们做出一个榜样，我们有权利闭嘴的。但是我们要说的话呢，就是主耶稣说的，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你如果要说出口，那就是就是是，不是就是不是。你如果你很难说出口，你也求神给你这样的智慧，你也不知道这个智慧到底是怎样带领你，那你有权利选择沉默啊。所以我们看一些警匪片，不是警察的，你有权利选择沉默。这些话都从哪来？其实都从圣经的精神来的，就是你千万不要撒谎，这就是告诉你，你有权利选择沉默，就是告诉你，你千万不要撒谎，因为撒谎这个罪就重了，撒谎这是违反上帝的诫命的，这个罪就重了。在箴言六章16-19节谈到神所恨恶的六样，连他心里所憎恶的七样啊，一共七样，有三样都是跟人说话有关系：撒谎的舌、吐谎言的假见证和在弟兄中布散纷争的。三样都是跟舌头有关系，一共七样，三样跟舌头有关系。所以这就告诉，然后诗篇24:3-4，谁能登耶和华的山？谁能站在他的圣所？就是守节心清，不向虚妄起誓，不怀诡诈的人，就是说诚实的人，不撒谎的人。然后在启示录也告诉我们，那些虚谎的、喜欢说谎言的、编造虚谎的，这些是不能进到神的城，与生命树是没有关的。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呢，简单，不要撒谎。不要撒谎，禁戒一切不真实的言行，一切不真实的、夸大的、扭曲的、缩小的，或者是一件事情你用你的方式来说，故意在人心里引起他的一个误解的。所以今天那种就是赤裸裸的把黑说成白，那这种事情，当然这种谎言是一眼就被揭穿的。但是今天广泛所流行的就是扭曲啊，就是修饰啊，就是夸大。然后呢，哦，这个还很重要，就是要维护别人的名誉。所以这里说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这是关乎别人的事情。你要维护别人，你不要伤害他的名誉，你要维护他的名誉。传统的解经都会这样来强调这一点，就是你要维护人的名誉。其实这个告诉我们什么呢？第一，我们不要去传播流言蜚语。比如说他有一些事情我知道，你也不是知道100%的真相， 那你就不要到处去传给别人负面的东西啊。第二，别人传的时候你也不要哇兴致勃勃的去听，哎呦好有意思啊，好有意思啊，你喜欢听这些流言蜚语，喜欢听那些别人传的关于别人负面的话，这个也要特别小心。因为我们要主动的，要人的名誉是非常非常重要，人身上有神的形象的，一个人的名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不能诋毁别人的名字，不能诋毁他的名誉。所以人有名字这件事情是非常非常奇妙的啊，所以要维护别人的名誉。然后呢，不要参与传播流言蜚语的事情，然后别人传播我们也不要去，也不要去听，也不要很感兴趣啊。这有很多人对这些是很感兴趣，因为就是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嘛，大家都喜欢听到别人的一些坏事情。那作为基督徒，我们一定要远离这些，因为他别人的名誉是非常重要的。然后但最重要就是要爱心，说诚实话，要说诚实话。然后其实啊，我觉得对于我来说哈，或者对于跟我一样有文化背景，或者是华人文化背景呢，是这样的，我觉得我们要警醒。因为有的时候我们撒谎自己都不觉得啊，自己比如说我去哪个地方去晚了，别人说哎你怎么晚了几分钟，然后说哎呀今天堵车，真的堵了吗？可能就是你出门出晚了，可能就是你事情耽误了啊，或者是就是我们有很多，我现在发现我自己很多时候我都在随口一句话就出来了，随口一句话就出来了。所以这个真的要很小心很小心，要注意一切不真实的事情，要努力的去杜绝，去杜绝它。也不要夸大，也不要缩小啊。我们有三个问题我们可以来思想来讨论一下。就是第一个问题，就是结合我们自己的亲身经历，列举现实中各样隐形偷窃的事例。什么叫隐形偷窃呢？就是不是那么明显的，就是我不是偷别人钱包里的钱这样的，就是隐形的偷窃，就好像不是属于我的东西，哎，我把它占过来。这个东西呢，包括很多啊，时间呐、名誉啊，或者是各种啊，就是隐形偷窃。我们可以列举生活中的这样的一些例子哈，如果有亲身的经历就更好了啊。第二就是我们列举圣经中魔鬼用谎言陷害人的例子。魔鬼是撒谎者的父啊，耶稣说一切撒谎的，他们的父就是魔鬼。那么用圣经，魔鬼怎样用谎言来陷害人？就是用假见证呢，用谎言来陷害人。那么列举圣经中所谓无害的白谎。什么叫无害的白谎？今天有很多说，我只要撒这个谎啊，对人没有伤害就 OK 啊，这就是无害的。所以无害的谎言，就有人说它是白色的谎言。那么圣经中有没有这样所谓无害的白色的谎言？然后我们来思想，这样白谎可行吗？啊，其实这里面其实有很大的这个神学争论。你像天主教，他们是不否定白谎的，啊，就这种白色的谎言，天主教是不否定的，甚至异端里面都是不否定的。如果大家就是了解那些异端啊、摩门啊那些异端，他们都是包括穆斯林，包括穆斯林，所以有很多虚谎的事情。当然我们从圣经的原则来看，其实这个也不没什么要靠讨论。耶稣说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就没有什么白谎黑谎，谎言就是谎言了啊。所以但是圣经中有一些所谓的白谎的意思，我们大家可以一起来讨论来思想一下。好，那么接下来我们还是就分组讨论，我们还是用报数的方式，我们用一二三一二三来报数，一为一，二为二组，三为三组。好，我们从国华弟兄开始。好的，那么还是请一组的弟兄姊妹在这里围个圈，二组在这里啊，三组。